咒，就是要让那一些未信主的人可以有机会来信主，这一个有效的方法。所以我们从这个月开始就要推这样子的一个事工。所以我今天就想说，那这样子我就来跟各位弟兄姐妹分享一下福音。那后来我也想说，福音这个工作，我在想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你们可能会觉得说，哎，东西上好，你讲福音，你有没有搞错啊？我们从小到大都听福音，听到都会背了。像我们今天用的经文，这个大家都会背了。啊，你在这样子的情况底下，你能够讲出什么东西？这个就像什么？就像那个主日学的老师在教高年级的小朋友圣经故事一样。那高年级的小朋友从小就听圣经故事听到大，所以主日学老师在讲啊大卫怎么样，那个学生都会说啊老师那个我都会讲啊，就是有这样子的味道。所以我就有点战战兢兢说今天到底要怎么样讲比较好。好，我们下一页。可以有那个我自己按的吗？好，我先问一下，就是，先不要，先这样就好。基督信仰里最大的核心价值是什么？我们现在思考这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你爱上帝、爱人，其实就是爱邻舍如同自己了。第一条，这个就是我们神的律法，摩西的律法里面的两条宪法，就是神国度的宪法，也就是最重要的两条律法，就是爱上帝还有爱人，对不对？这个是我们基督信仰里面最大的核心价值吗？这个是神的诫命里面两条最大的诫命，可是不见得就是我们最大的核心价值。第二个就是彼此相爱。彼此相爱是什么？是主耶稣基督要求他的学生，给他学生的命令，给他学生的命令说，你们要彼此相爱，这样子别人就知道你是我的门徒，对不对？所以这是主耶稣基督的命令。再来，第三个就是鼓励人多做善工。善工是什么？善工是上帝预备叫我们去做的事，就是善工。上帝预备叫我们做的这些，就是很多合乎神心意的事情，这个就是善工。就是多去鼓励人家多做善工，是这个吗？再来第四个，就是远离偶像，专心敬拜上帝，得神的保守。这个是不是也是我们核心价值呢？远离偶像，这个在十诫里面的第一诫，除了我以外，你们不可以有别的上帝，对不对？就是要他的百姓，耶和华要他的百姓，就是要远离偶像。再来，不做亏欠上帝的事，惹神生气。亏欠上帝的荣耀就是罪，对不对？在马太福音里面讲得很清楚，罪就是人做了亏欠上帝荣耀的事，就是罪。所以我们不做亏欠上帝的事，我们就是不要犯罪，这个是不是就是基督徒最大的核心价值？第六个，像今天早上一样，每个周日上教堂做礼拜敬拜上帝。恐怕有很多基督徒是礼拜天来教会，可是周间礼拜一到礼拜六他是他自己的上帝，他只有把礼拜天早上的两个小时来到教会尊荣上帝，有的甚至于在打瞌睡，可是周间的日子里面他都跟上帝说，神啊，那我礼拜天你给你的，那接下来这六天呢，就你就不要管我，让我自己来。好像也有这样子的基督徒。第七个，多奉献得神的祝福。十一奉献，圣经里面有写，你多奉献多祝福，这个是要亲身去经历的人 才会相信，亲身去经历的人怎么叫做多奉献多祝福。第八个，遵守神的诫律得神的喜悦，这个就是律法。以上这些各项看起来每一项都很重要，看起来每一项都是基督徒在圣经里面看到神要我们做的事，对不对？这 看起来 每一件 都很重要，而且都是合乎神旨意的事。可是这个是不是我们现代基督徒最主要的核心价值？我想基督徒最大的核心价值在哪里？因为上帝不愿意任何一条灵魂沉沦，所以让世上不认识上帝的人来认识上帝，让世上不相信耶稣的人来相信耶稣，也就是传福音。传福音才是基督信仰里面最大的核心价值。前一页我们讲的那些东西都是神对基督徒的要求，神对他的子民的要求。可是还有另外一大票的人是完全 不认识上帝，别说相信，就是连认识都不认识。神对这些人怎么办呢？所以才说我们要能够让这些人来认识上帝，这传福音，这才是基督徒的最大的核心价值。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这个大家都会背了，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得永生。神爱世人最重要的表现，就是要让世界上的每一个人得到永生，对不对？从第一节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神爱世人，他把他的儿子牺牲了他的性命，让把他送上了十字架。这样子的一个作为，这样子的一个恩典，就是要让世界的每一个人得永生。因为上帝差遣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这边都讲得很清楚，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被定了，因为他不信上帝独生子的名。所以我们从这边也可以看得到，当那一些不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当我们周遭里面 有我们的朋友，有我们的亲戚，他到现在为止他还不相信耶稣基督，我们就可以知道他将来是必定要被定罪的。他现在就已经，他不相信，他现在就已经有罪在他身上，他将来是必定 要被定罪的，对不对？光来到这个世间，世间因为自己的行为而不爱光，也就是说这个耶稣基督这个世上的光，这个世上的光就是要让信他的人不走在黑暗里面。所以这样子我们可以看得出来，那一些不信耶稣的人现在是走在黑暗里面，是生活在黑暗里面。所以呢，行真理的光必要来到，就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着上帝而行。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这些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现在是行在光里面，我们是不被定罪的。我们有罪，可是我们不会被定罪，因为我们相信了耶稣基督。可是那些不认识耶稣基督的人，不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他们那些人怎么办呢？他们仍然在罪里面，他们的罪，他们将来是要被定罪的，他们行在黑暗里面，对不对？那说不说讲到这里，可能有一些不信主的人，他们会觉得说，哎呀，你们基督教都嘛这样子，都是讲别人下地狱，只有你们可以上天堂。实际上神的真理真的就是这样子。在这边上个礼拜，我记得我在这边施会，颜良长老讲到，他有提到就是饶恕是爱的展现，对不对？也就是说，你要爱一个人，你就是要能够做到去饶恕他， 你可以饶恕他的话， 你才能够代表说，哦，你真的爱这个人。我倒要再进一步的去说，虽然饶恕是爱的展现，但是爱的终极目标其实就是使人得救。最终的目标，我们不管去饶恕人、去爱人，其实这些最终极的目标，就是要让我们所爱的这些人能够得救，这才是最重要的。就像《约翰福音》的三七六节这边的第一节，上帝爱世人，他是怎么样？是要甚至于牺牲他的儿子，挂在十字架上，是要为了什么？为了让人得永生，就是要得救嘛。这爱的终极目标不就是要得救吗？不是要让世人都得救吗？就是这样子。那上帝对未信主的人有什么要求呢？这样子，因为我从刚刚我们看到现在整本圣经里面，哇，神也都是要他的子民要怎么样做，要怎么样做才能够有基督的榜样，有基督的生命。可是很少提到外邦人该怎么办。在旧约圣经里面提到外邦人，最多讲的就是说，你们不可以去敬拜外邦的神，你们不可以随意跟着去接近外邦的神，你们要远离外邦的神明。讲的最多的就是这个。就一个地方稍微有提到，就是说啊，那时候是大卫要建那个圣殿，他有雇了一批那个外邦的那些技术人员，要帮忙建圣殿。他没有提到，就是说祈求神垂听这一些外邦人的祈求。可是他们因为那时候很多是外邦人，他们怎么都拜有自己的偶像，有自己的神明在敬拜。所以他们那时候，他们可能也会觉得说这个以色列犹太民族 的上帝，我们也就把他当成我们一个神来敬拜。那到了新约呢？新约里面提到外邦人最多的就是在使徒行传。使徒行传里面讲到了很多外邦人怎么样的被圣灵充满，保罗怎么样的在外邦人面前讲道，在外邦人面前见证福音，使怎么样让外邦人得救。使徒行传讲了很多很多这方面的事情，其实这一类的事情整个串起来，其实就是在传福音。使徒他被神设立为外邦人的使徒，也就是他要把福音传到外邦去。那神对未信的人有什么要求呢？第一个，是不是要让他们认真做善事，帮助更多的人？认真做善事，帮助更多的人，这个就是一般民间宗教所讲的所谓的功德，就是做功德。他们认为说，他们我做的功德，我将来我可以抵消我很多的罪，然后将来我可以到西方什么极乐世界。第二个，神要外邦人去行为端正，然后做个善良的人吗？就尽自己的本分变成一个好人。圣经里面神有要求这样子吗？对外邦人有这样子的要求吗？没有，神没有对外邦人去要求这些事。第三个，多做公益，帮助社会弱势。你多做好事啊，多做公益，然后帮助社会上这些弱势。我相信我们周遭有很多的朋友，有很多人，他周遭的朋友会是一个常常在做善事的人。这些人，他们善事很用心在做善事，他们的经济状况也许可，然后他们也觉得说，我应该为这个社会，为这个社会的那个底层的人多做一些好事，所以他们甚至于每个礼拜运送物资到一个缺乏的地方去周济别人。 可是这些人不认识上帝，更别说相信耶稣。我每一次看到这样子的人，我内心都会觉得很可惜，非常非常的可惜。因为这一些人基本上他的本质，他有做善事的心，他有做善事的本质。可是这些人却不知道来相信耶稣，因为他们做这些善事，他们可能不见得会有 追求自己的利益。当然也有了，也有人，也有一些，尤其是政治人物，名目上是做善事，可是实际上是在追求自己的利益。我想这个社会上 也有很多做善事是抱着这种想法的，可是还是有一些人是存心只做善事，他不求回报的。或许他的内心的底层，他有觉得说啊，我多做善事，将来多少应该有好报吧。或许啦，这我们不知道。可是这些人他不清楚知道他做善事的根基在哪里。你是不是要多参与政治，改善社会风气？这个尤其是在基督徒，你要多去参与社会运动啊，多去参与政治改革啊，做这些。我们并不是说这些不对，我们并没有讲这些不对。神对外邦人，我们这边要讲的是，神对那些卫星族，就所谓的外邦人，他有这些种种的要求吗？如果这里面有提到神的要求的，也都是对基督徒要求的，也都是对他的子民要求的，他没有对外邦人做这样子的要求。因为上帝怎么样？上帝对外邦人唯一的要求只有一件事情，那就是接受耶稣基督救赎的福音，成为神的儿女。上帝对外邦人唯一的要求就是要他们来相信耶稣基督的救赎。因为他所做的所有的善事，如果没有在来以耶稣基督救赎这个恩典当基础的话，他所做的一切善事都是空的。房屋若不是耶和华所建造，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诗篇127篇第一节 就讲这样子，对不对？城池若不是耶和华看守，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所以 你做了那么多的善事，可是你却不知道这些善事的根基。你可能只是抱着一个，就是说人在世上就要能够帮助人，这个都对，这个没有错。可是你知道，如果你没有在耶稣基督的恩典底下去做这些事情，你真的是太可惜，太可惜了。所以我们身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本身应该知道我们为什么要把福音给那一些不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因为这一些人其实里面有很多好人，可是他们因为没有机会相信耶稣基督，所以他们所做的事情都变成枉然劳力。在这里《更多前书》九章十九节，这边我提到一个保罗特别提到的 这段经节，我很喜欢的。保罗说，我虽然是很自由，但是 都没有人管辖，都没有人会管我，然而我甘心做众人的仆人，就是为了多得人。这第一句就是，哎，我甘心去做很多仆人，做很多服侍人的事情呢，就是为了当多得人，就是要让更多人来相信耶稣基督的意思。他对犹太人，他也亲近犹太人，对律法以下的人，就是说在遵守律法的人， 我也 去遵守律法，然后跟他们做朋友。在没有律法的人，就在律法以上，就是说不懂得律法的这些人呢，我也跟他们在一起， 然后呢跟那一些软弱的人，我也跟他们在一起啊，那跟不管是什么样的人啊，这个社会上各个阶层的人，我都愿意去跟他们在一起。然后最后他讲了什么？凡我所行的，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为了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所以比那个保罗讲得很清楚，我想尽了各种办法去接触社会各个阶层的人，目的就是要让他们来认识耶稣基督，来相信耶稣基督，让他们同得相信耶稣基督的好处。同得相信耶稣基督的好处就是什么？就是他有永恒的生命，就是刚刚约翰福音的我们刚刚看过的，神让人得永生，因为信了耶稣基督让人得永生。所以保罗他也是做这样子的事。那福音是什么呢？这边圣经里面有一段在讲，福音是上帝救赎的大能与智慧。上帝为了将人类从罪的深渊里面拯救出来，所立定的一个唯一的方法，他就是用福音。跟你说，前哥林多一章十八节，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来看是愚拙的，但是在我们得救的人却是上帝的大能。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福音就是上帝的大能，福音就是透过十字架的道理，上帝的计划里面，他将十字架的这个道理在很多有知识的人面前，他们认为这是愚拙的，那一些没有不认识耶稣基督的人，不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他们认为那个是愚拙的。所以愚拙就是那个是骗工人啊，所以愚拙就是他们也是在骗工人的事情。可是对我们这些已经得救的人，对我们的这些已经得救的基督徒，要明明的知道这个是上帝的大能。犹太人，我们知道当时的犹太人当然有很多喜欢看神迹，在马太福音里面讲了很多，甚至于 要耶稣基督行的神迹，那些犹太人他们还不满意，还想说，哎，你主啊， 你要行一些属天的神迹来给我们看看啊，你这个把戏已经我们看多了，你能不能变一点新的把戏，那个属天 的神迹。所以呢，犹太人他们对神迹他们是很有兴趣的。希腊人当然代表的是外邦人，圣经是写希腊人的，当然 有的翻译成希腊人是求智慧，他们当然希腊在早期希腊的文化里面就有很多 哲学家，所以他们是一个哲学文明的代表。但是我们这一些却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这我们传基督的福音呢，在犹太人看起来就像一个绊脚石，那在外邦人看起来他认为我们是愚拙的，因为你们没有根据的。可是在那蒙召的人，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基督就是上帝的能力，上帝的智慧。也就是说，在我们现在看起来想说，哎，这个那什么，上帝就是计划把他儿子送上十字架，然后让人得救啊，这个有什么高深的智慧吗？可是圣经这边就明明白白告诉我们，基督就是上帝的能力，上帝的智慧。我们想说，哇，上帝是何等的伟大，创造宇宙万物，然后怎么样？然后说他的智慧，他的能力就展现出来，就是这样子。所以上帝从一开始就计划，他的计划里面就是要用这样子的方式来拯救人类，来拯救那些相信他的人。那福音的来源是什么呢？当然就是上帝。 上帝为了，因为当初上帝创造了人之后，因为亚当他不遵从上帝的旨意，所以他将罪带进了这个世界。罪是因为亚当他不听从上帝的旨意被带进了这个世界。上帝为了拯救这一些后来受撒旦所迷惑而去犯罪的人，也就是说变成世人，是在那个时候亚当就已经把自己的身体卖给了撒旦。当他引进了撒旦进到这个世界之后，他就已经把他的身体卖给了撒旦。所以才在我们的圣经里面，在罗马书里面常常有提到，就是说哎呀， 我真是苦啊，就是我的心里有一个律啊，那我的身体有另外一个律，就常常 要心里面 的律去顺从他， 做一个犯罪的身体，去顺从犯罪的身体。保罗才说我真是苦啊，有谁可以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就身体有一个想要做的，可是内心里面又因为我们的灵是来自于上帝，所以我们清楚的知道，就会变成一个冲突，一个对抗。那福音的根据呢，当然就是圣经。我们福音的一切根据都是从圣经而来的。那福音的中心其实就是三位一体的神。所以我们敬拜的，我们基督徒，我们所敬拜的一个上帝是一个三位一体的上帝。那福音的简要其实 就简短的描写在那个使徒信经里面，就是简对那个福音简单的一个描述， 重要的重点的描述了，是在使徒信经里面。那福音的对象就是万国万民，就是全天下所有的人。当然也有一些神学家是真的就说，百姓里面是被神是有拣选某一些人，拣选某一些人来成为得救的对象，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成为得救的对象。我是觉得是，我是认为说，神的福音他拣选的对象，他要拯救的对象是全人类，是全人类，只要是人都是神所要拯救的对象。他并没有讲说你这个人这个特质我喜欢，所以我拣选你。这个当然了，他可能就是在以圣经的过程里面，像雅各啊，他就特别拣选了雅各，并没有拣选以扫。那就有人讲说那个就是有神，神当然有他的旨意。可是我在想，他拣选了雅各，可是他也并没有放弃以扫了，他也并没有放弃以扫，他同样的希望以扫他也能够得救的。所以那福音的中心就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当然在我们的那个每个礼拜，尤其在巴罗啦，常常会在练的那使徒信经里面，第一段就是讲圣父上帝，圣父上帝。那第二段就是讲圣子上帝，第三段就讲到圣灵上帝。所以他就把三位一体的上帝他的重点融合在这个地方，我们也是使徒信经就把它融合在这里。那福音的目的呢，就是使人脱离罪的束缚，重新回到神的家。福音的具体作为我们看一下，因为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才能够让人重回神的家。耶稣基督我们大概也都知道，耶稣基督他就是那一条唯一的道路，就是让人重新回到神的家，重新跟神建立关系唯一的一条道路。所以他讲说我就是道路，除了这一条道路没有赐下其他的道路，没有，完全没有。 那我就是真理，真理他讲的也是，我就一位上帝，在上帝和人之间就是一个中保，一个中间人，他就是道成肉身，成为人的耶稣基督。那这边讲的就是耶稣就是生命，生命就是一个永恒的生命。所以耶稣基督在复活以后，经过40天他要升天之前，他把他的学生招到，全部找到加利利的一个山上，在那个地方耶稣基督跟他们见面，就是耶稣基督就交代了这样子的一段话，这一段话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圣经。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所以他这边并不是讲说使我所拣选的人来做我的门徒，他讲说使万民就是所有的人都来做我的门徒，然后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所以你看我们 每一次我们牧师在施洗的时候，我就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你施洗，对不对？在施洗的过程，我想各位在过程里面 都有听到。接下来他又讲说，不是说不是受洗完就好了呢？不是哦，耶稣基督交代他不说受洗完哦就 OK 了，他就是取得进天堂的门票。耶稣基督还有一段话，就是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就是说你一个人受洗完以后，你还要遵守耶稣基督所吩咐的事情，这个又是另外一个议题。我很想说受洗就得到得救的确据，那有的人当然有的人认为说不见得受洗不见得会得到得救的确据，我个人是认为不见得，因为我们在社会上也看过许多受洗以后的基督徒，像我之前讲过，在我那边有一个，我小时候他就是一个长老的女儿，他带圣歌队，带查经，带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基督徒女青年，可是后来听说他结婚以后去成为技工的基童，去成为技工的基童，这样子的人是很可惜。他受洗的，他得救的契机在哪里？甚至于我认为有一些年轻人，我也看过，他说：“哎呀，我那时候受洗，我受什么洗啊？那时候就是要追我的太太嘛。”我的太太就说，她说 我如果没有受洗，她不可能跟我在一起啊。所以我就草草了事说，算了，这个受了洗就是沾上去的滴滴个几滴水，这有什么困难？有这样子的人啊，有啊。当初西哥在追艳萍的时候，是不是这样子？西哥你自己想一想。对啊，结果他受洗以后，他如果受洗以后就真的哦，就是开始明白圣经的教导，然后开始从事这方面生命的追求，那也都还好。所以他受洗以后，太太到手了，他就完全不管了，完全自己就是活在他自己的世界里面。就他当初受洗本来就不是出于他自己的意愿，你懂吗？别说什么悔改认罪悔改，别说什么认罪悔改，这样子的人加上他后面的行为完全不像个基督徒，完全没有一个耶稣基督的生命的样式，这样子的基督徒他能够有得救的契机吗？我真的很怀疑。所以我这边定义传福音是基督徒的大使命，我想这一段经文大家也知道。 所以我们知道传福音除了是基督徒的最大核心价值，而且也是基督徒的大使命。其他的所有的做公益的事，做爱有爱爱的事，各式各样的事，都是在你已经成为一个基督徒，你已经得到了救赎之后，你该做的事情，神才要求你去做的事。当你一个人，你还不是，你还不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你的生命里面还没有耶稣基督的时候，你第一件、唯一一件、最重要的一件，就是认识耶稣基督，并不是你去做那些太多太多的事。这一点恐怕也有很多的基督徒都没办法认同的事。还是有很多基督徒，他认为就是说，这个人明明做了那么多好事，做了那么多在圣经里面叫要人家做的公义的事，他为什么就没办法得救呢？弟兄姐妹们，我今天切切实实的告诉你，就是不能得救。你凭着你自己的能力，你凭着自己的思想行为，你去做了再多的好事，就是不能得救。你唯一能得救的，就是你来相信耶稣基督。而且你相信了耶稣基督之后，你的生命有耶稣基督的生命，你做的那些好事才有价值，神才会纪念你做的这些事情。你没有相信耶稣基督之前，你做的那些事情是枉然劳力。所以今天我呈给各位弟兄姐妹曾经这样子的一个观念，我们要知道，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把福音传给那一些不认识上帝的人，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这是一得救一切好事、一切所有的公义的事情、一切有公义有爱的事情的根基，就是在这里。好，我在想我们今天，我后面其实还有后半段了，不过我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因为今天我们还要守圣餐，所以我今天 就先讲到这里，那后半段以后 再说。 OK， 那我们今天的信息 就到这里，那我们先一起做个祷告好不好？慈爱的父，万民都该开口称献赞美你，称颂你这一位创造宇宙的主宰。主啊，我们知道在我们今天的敬拜当中，主你运行在我们里面，你运行在我们当中，让我们可以因为依靠你，而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每一个敬拜你的人，都可以同得你恩典里面的平安跟喜乐。主，我们谢谢你今天陪伴着我们，来垂听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一切敬拜，让我们每一个弟兄都有一个安静的心，有一个平安的心，有一个喜乐的心。谢谢主垂听我们祷告，我们将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